好，我们今天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十二讲啊，我们从三十二章，我们今天会看到三十五章。那下一次讲的就三十六到三十九，三十六到三十九，他讲的跟列王记下的啊，这描述的历史几乎是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以赛亚书讲的预言的部分啊，讲我们讲到前以赛亚书的一个段落要结束哈、啊，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回归的应许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以赛亚的背景就是亚述人哈、啊，他们给犹大这个国哈、啊、造成一个威胁，因为亚述他已经攻打到犹大这个地方了，他已经把亚兰、把以色列、把周围的一些小国家都已经灭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亚述可以说是他在扩充他的版图，他算是一个帝国，那他是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啊，他每次征服一个国家啊，他那些俘虏，他对待战俘的那种情形都是非常残忍的啊。我们看历史或者看到那些考古遗迹哈、啊，还有浮雕，那浮雕上面我们讲的不只是打胜仗啊，而是那种那些人被折磨的那种情景啊，就是亚述啊。所以现在其他国家都已经被灭了，只剩下犹大啊，犹大也有几个城市也被攻下了啊。那亚述王他要上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期间，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的哈、啊，是一个危机。北国已经灭亡了，只剩下一个南国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情景，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对他们说了一些话。那也借着这个危机哈、啊，神有很多的信息要跟他的百姓讲。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看到所面对的问题啊，在以赛亚书其实他已经讲到过去未来所要将要成就的事情，特别是弥赛亚的这一部分啊，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记得一定要看到一个整体，他看到他呈现这位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啊，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的服事，到他的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啊，一直到他受死、复活、升天等等，都把这个预言讲得非常的详细啊，这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形啊。那他也不只是提到这个，也提到将来弥赛亚其实不是一次来啊，而是两次，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还要再来的情景。那在末世他要来的时候之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会赐下圣灵啊。这个圣灵在旧约里面的观念不是那么清楚啊，可是在以赛亚书讲了好多圣灵啊，特别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你看第三十二章，如果你们要知道以赛亚书讲圣灵的地方，你一定要把三十二章记住啊。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啊，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啊，圣灵从哪里来浇灌我们呢、啊，从上头啊，上头也就是从天上来的。那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是神的灵。那以后我们就知道哈、啊，圣灵其实就是神自己，神的灵。那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像这个概念哈、啊，在以赛亚书他都讲得很清楚哈、啊。以后我们看到下半段的部分，你会看到神的灵，也看到神的道，看到神的儿子啊等等的，都启示出来了哈、啊。那这里就提到了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啊，肥田看如树林，然后那时如何如何如何的啊，有好几个地方就开始要讲圣灵了啊。所以从三十二章，大家记得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啊，这经文大家应该读过了啊，很熟悉。等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啊，那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应验了？圣灵什么时候浇灌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哈、啊，圣灵为什么会浇灌下来呢？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升天，他就赐下圣灵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很奇妙的启示啊。有两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啊，在约翰福音，如果看到圣灵这个概念哈、啊，我们现在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你的记号是什么？你身上的记号就是有圣灵，圣灵为印记哈。然后圣灵是在什么时候赐下来呢？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圣灵？
没有，
好像没有，又好像有啊。有没有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降在参孙的身上，记不记得参孙？有一个士师参孙，结果怎么样？他忽然就怎么？他就变成超人了， 他大有能力，他就把非利士人多少杀害了，杀死了哈。还有神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有没有降在扫罗的身上？扫罗王，哈，也有哈。OK， 好，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翻一下圣经哈。在四世纪那边就提到好多了哈，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啊？你看在四世纪哈，我们看参孙那部分哈，在第十三章，参孙讲到神跟他讲说哈，他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哈。那我们看一下在第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哈。耶和华的灵什么大大感动参孙，对不对啊？他就去思念那个狮子啊，好厉害哈、啊、然后你好几次哈、啊、在第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去杀了十五个非利士人啊。有好几个地方就是一讲到神的灵大大感动，在第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然后他就拿驴筛子鼓哈、哦、杀了一千人，对吧？那神的灵在参孙的身上，神的灵有没有离开参孙？也有离开参孙。好、哦，你看在第十六章，十六章在第二十节哈、哦，后来他的头发不是被剪掉了吗？第二十节，参孙在睡梦中起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什么离开他了哈，离开他，所以神的灵也不在他的身上，曾经在他身上也会离开他。所以在旧约时代有好多的例子哈，就是神的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为什么？是神要使用这个人啊，比如说降在摩西的身上，降在约书亚的身上，降在这个很多的士师的身上，还曾经降在这个有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哈、啊、比撒列，有没有听过？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就是摩西他要盖会幕的时候，哇，这个会幕这个怎么盖？那是天上的形式啊。后来神就说哈、啊，神用智慧的灵来充满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叫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些器皿哈。所以这些人其实是什么？他们是被神使用。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哈，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哈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九节哈，当扫罗受膏之后，神就赐给他一颗星星啊。第九节讲神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些兆头都应验了。然后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什么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对吧？别人说哇，这个扫罗难道也是先知吗？啊，所以先知每一个先知他发预言，他为什么会发预言？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啊。所以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圣灵？有啊，但是圣灵只是降在这个人身上，是神要使用他啊。比如说他要做士师哦，他力气很大，或者他很有能力，或者说他要做一些器皿，那有智慧，或者说他要发预言，神在使用这个人的时候啊，神的灵一定会降在他身上，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哈，所以一定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才可以做的。所以你看到扫罗也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大卫哈，大卫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大卫也是哈，你看在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哈，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什么大大感动大卫，曾经大大感动扫罗，现在呢大大感动大卫。可是扫罗他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神的灵有没有离开他？第十四节哈，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啊，之后有恶魔去搅扰他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但是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旧约的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圣灵在他身上，他们被称为什么？神的什么？ 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叫神的什么？神的仆人。为什么叫神的仆人呢？因为他们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你看，神有没有说我的儿子大卫？有没有说我的儿子摩西？有没有讲我的儿子？他没有，都讲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亚伯拉罕，是吧？所以每一个身上有神的灵的话，哈，那些被神使用的，他们都称为什么？神的仆人。可是新约呢，我们叫什么？神的仆人某某某啊，行义，神的仆人，还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哎，为什么他们叫仆人，我们叫儿子？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记得哈，一个叫做降在我们身上，他没有住在里面。所以旧约的时候，圣灵记得哈，他没有住在我们里面，他只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才叫儿子哈。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仆人不是永远住在家里。仆人，神的灵降在你身上一下子哈。所以参孙，这个神的灵降在身上，他工作完了之后，哎，他又跟平常一样，哎，很软弱，对不对？他不像是哇，一直保持好像他一直很有能力的样子哈。所以神的灵在旧约的时候是暂时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并不是住在他的身上。那住在他的身上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什么样？仿佛鸽子就住在他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灵才开始住在人的身上。那为什么我们讲新约的时候，神的灵也住在我们身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信他的人怎么样，圣灵就怎么样，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罪就怎么样，得赦免了。得赦免，圣灵可不可以住进来？圣灵就可以住进来啊。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啊。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第38节啊，他说信的人，你只要相信，对不对？圣灵就给你了。信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不是从他的外面身体上，是从他腹中，就是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活水的江河是指什么？就是圣灵哈。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好，为什么？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哈，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为什么呢？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得荣耀是指什么意思？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对不对？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子粒。所以他死了之后呢，结出许多子粒。他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他被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十字架救赎，但是没有停在这里哈。一个荣耀是一个整个 whole package 哈，他死了被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升天之后圣灵才赐下来啊。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6章啊，约翰福音16章，耶稣要离开门徒了哈，门徒舍不得，对不对？耶稣啊，你不要走吧，跟我们在一起多好啊，你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们嘛。可是耶稣讲说，我去对你们是好还是不好啊？啊，
好，
好，为什么是好的？我离开你们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如果我不去的话呢，保惠师就不来了哈。第七节，16章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怎么样，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哈。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耶稣赐下圣灵，让圣灵住在门徒的里面是什么时候？是他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升天呢？他死后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呢，然后他还是跟门徒在一起，他也没有升天，有一段时间没有升天，有多久的时间？40天之久。哇，你们圣经都很熟啊，没问题吧？所以这概念哈，在使徒行传那边就讲到哈，他跟门徒在一起，活活的跟显现给他们看，有40天之久，之后呢就跟他们讲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候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章哈，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了。圣灵马上就要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要升天了，我要到父那里去了啊。所以这个耶稣就讲了哈，日期到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第八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圣灵来的话，他们就得着能力。好，但你们要等候，等了几天呢？等了几天？十天，记得哈，等了十天。为什么是十天？五旬节，五旬的意思是什么？五十天啊，五十天是怎么算的？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哈。初熟节那天刚好就是耶稣复活的那天，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哈。所以记得耶稣复活的那天是初熟节，那初熟节之后的第五十天是五旬节，所以耶稣复活之后的第四十天他升天了，所以那圣灵是什么时候浇灌下来？就是五旬节。所以十天，耶稣等了门徒等了十天。你看在第二章哈，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哈。大风，风跟灵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哈。所以如果有一天忽然风，那种感觉有风，说不定是灵在触摸到你了哈。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赐下，就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啊。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呢就住在凡信的人的心里面。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圣灵就赐给我们了啊，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以前是神所拣选的人啊才有，神所拣选你啊，你成为一个先知，你成为君王等等。所以那个扫罗啊，大家都很意外哦，这种人怎么也会说预言呢？啊，没办法，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啊。可是现在呢，我们谁可以说预言呢？人人都可以做预言，因为神的灵其实在我们身上，你只要敞开我们的心，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特别要切慕就是做先知，讲到说预言啊。那这件事情就是神的灵浇灌啊。你看第十七节，第二章第十七节，十六节讲说这彼得说的话啊，这是应验了先知约珥书所说的话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怎么样浇灌凡有血气的哈，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做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有神迹奇事，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啊等等等等。这边讲到就是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就讲到哈，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这是我们哦，所有的人都有了哈，都有份。以前圣灵只在一些特殊的人的身上才有的哈，可是在了新约，也就是说弥赛亚来了之后，那最后所形成的一个情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圣灵。原来是旷野，旷野我们讲说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圣灵就好像那个水啊，水一来的话，哇，这个都怎么样，都开始长起花来哈，那些草木就生长出来。所以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些旷野，内华达州的旷野，或者去过这个 Death Valley 死亡谷？人家说死亡谷是什么？哇，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啊。那你们是夏天去的时候，我夏天去的时候觉得哇，这边都是死的哈，气息好像都没有东西。但是其实你如果到了二月三月去的时候，开始有点下雨在那里，哇，怎么草都开始长起来了。你们第一次到湾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哇，这边都是一片枯黄？我说这里的人好可怜呢，不像我们在台湾都是绿色，怎么这边人看的都是干枯干干的哈？哎，到了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全部都变绿色了哈。所以也是一样，其实在我们里面，我们受造本来就是有灵的哈。那但是圣灵，因为我们跟神隔绝，神的灵没有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三十二章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是一个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那我们今天看的哈，这是讲到这个信息哈，是他们碰到一些危机，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哈，他给当时 犹大的百姓带来很大的危机，可是神却保守他们，最后他是让亚述败退，可是在这当中神讲了一些信息给他们。所以这个信息里面提到有一个王凭公义行政，有没有？第三十二章提到这个。那我们看在当时这个凭公义行政的这个王好像就是西西家王，其实他在讲的这个王不只是当时的王解决当时的问题，而是在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王。那他的信息其实不只是讲到解决当时的问题，他讲到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王，他也提到末世要来的一些比基督所做的一些工作。所以在这个以下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审判，神要审判列国。审判列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这是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末世的信息啊。那他要惩治仇敌，在第三十四章啊，在第三十五章那边就提到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像玫瑰开花啊。那最后面那边提到说，耶和华所救赎的子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在第十九节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在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被掳的部分只是北国的部分，在南国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掳，可是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他们北国被掳的这些人将来都会回归来到锡安我们讲锡安就是讲到他们的锡安山，他们的本土，然后永乐必归他们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一个复兴一个景象，他们回归的一个景象。所以你从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信息他不只是讲到的那个时刻的，而他讲到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也是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以不只是当时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这边讲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公义的王凭公义来行政。那虽然西西家王好像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因为西西家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有几年的和平的时间那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在撒旦的一切势力被推翻以后，亚述王被败退之后，我们看他们犹大就有一段时间和平太平盛世。撒旦的一切势力被推翻以后，将会有弥赛亚的公义和荣耀的一个统治它是一个永恒统治会在这当中。所以先知在描绘苦难之后将有一个平安，将有一个保障所以现实和未来的世界我们看在他的信息里面一直交错着，那最终他所呈现出来是反映弥赛亚时代的一个荣耀。那所以神借着亚述的危机，借着以赛的预言，弥赛亚他是要来的王，圣灵将由上浇灌神要审判列国，并要从中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些预言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一一都应验了那还没有应验的部分只有在末世的这个审判列国那个部分那可是如果我们在看启示录当中，你会看到这些都有印证，因为启示录已经讲到说末世所要发生的这些情景，你看到很多的所引用的跟以赛亚书用的是蛮类似的好，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个四章我们分别来讲解一下那第三十二章我们看讲的是一个公义的王公正的王。他说看那必有一个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所以这边讲到一个王跟一个人你记得预言或者先知讲到这个要来的王或要来的那一位通常指的是谁，就指的弥赛亚，就指的耶稣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耶稣的角度看就比较容易看因为这个实在做得太伟大了他不只是公平公义掌权，还有讲到他可以称为避风所然后躲避暴雨的一个地方，然后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可以在那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是弥赛亚的一个情景所以神不仅要保护他的子民脱离亚述王的手，更是要他们能够秉公行义这个是就是应验在未来弥赛亚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那情景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亚述王一个黑暗的一个权势进来了，可是他们这里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个王要来啊。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成为圣徒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那愚人就会有智慧啊。那这边有提到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啊。过去是我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哈，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哈，然后也讲到默思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的舌必说坏通快哈，所以讲到这个王来治理这个百姓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开启。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王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做王的时候，他会秉公行义，他会借着公平掌权。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已经在讲了啊，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然后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表明他的一个神性。这里也是一样啊，有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那他讲到这个弥赛亚啊，他从四方面的需要，我们碰到有风有雨有干旱有灼热哈，但是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啊。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那边讲到说，那做宝座的羔羊他要亲自牧养我们，他必引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会来遮蔽我们，不再有一些这些东西来伤害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是当弥赛亚来亲自牧养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安全，我们有平安，然后我们会明白真理，这个我们属灵的悟性都会被开启。所以弥赛亚他治理他的百姓，这边也讲到有四个方面，他的眼睛、耳朵、他的心、他的口都会敞开哈，所以他们会得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不再是一个虚假的事哈。如果我们过去哈没有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虚假的当中哈。那愚顽人他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哈。这个高明的意思就是其实是高贵哈，或尊贵的意思。那以前人就是哈，就会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在这当中啊。那可是弥赛亚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照明我们的隐情。他说：“你们说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愚顽人你就承认你是愚顽，是无知的，或是怎么样哈？你有罪你就承认你有罪。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是真实的向他敞开我们的心，这些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们愚顽的他会给我们智慧，我们有罪的向他承认罪，他会洗净我们的罪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以后神要做的哈，他会让我们是表里一致哈，没有不公义的事，没有邪恶的事情，没有虚假的事哈。然后大家在神的面前其实都会被他洁净，被他炼净，到最后都是成为尊贵的哈。所以高明的人却磨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是永存的哈。所以神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哈。所以这个你知道，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多基督福音很容易传给谁哈？不是上流阶层的哈，是什么？下流阶层的哈。你越是怎么样卑贱的人，你越容易得着福音。所以福音刚开始传到英国的时候，在英国的就是中下层阶级哈，他们接受福音。在印度也是一样。你越是低贱哈、卑微的人，他们就越容易接受。一些贫苦穷困的哈，可是得到福音之后，他们生命就改变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得到智慧，然后他们甚至生命翻转过来啊，他们努力工作哈，他们也得到财富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神他来的时候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得到世上的这些祝福哈。那但是他也提到这些荒凉的事情也会即将来到，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啊，然后说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啊，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然后安逸的妇女啊要战兢，无虑的女子要骚扰啊，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如何如何的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意识到再过一年多亚述王就会来了啊。他们那时候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这事情还没有临到，所以神的子民要经历仇敌的一些啊逼迫、烧杀掳掠等等的。他也提到说，你们的葡萄园、美好的田地这些都会没有了，荆棘蒺藜会长在这个土地上， 宫殿会被撇下，多名的城也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远离是喜乐的地方，做羊群的草场，意思表示这个荒凉的事情会临到。那我们知道说随时要预备，我们现在是太平盛世，对，你说以后会荒凉，这个都很难说，战乱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那讲到末世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有个名字叫做什么？行毁坏可憎的，是吧？行毁坏可憎，它会带来荒凉，荒凉的事已定，只要它一出现的话，那个地方会造成战乱。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哎不错，他在建造一些好像是美好的地上的天堂。希特勒，对，然后希特勒刚开始执政掌权的时候，哇，这个德国真的是繁荣啊，那个房子被盖起来都漂漂亮亮的啊，公路啊，高速公路啊，什么什么工厂都被建起来啊，然后每个工人都很有钱，你知道，在德国的工人啊，他们可以到海外去度假啊，去坐游艇啊什么的，他们以前没有办法想象，这是贵族的他们做的事情，都有钱的不得了。你看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哇，有钱的不得了，叫我出去发现，哎呦，怎么在机场上这么多年轻人啊？他们不上课，他们干嘛？啊，在什么地方？到处都是那个人啊，游玩的人好多啊，真的是他们钱太多了啊！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富裕啊，富裕到一个地步，哇，他们钱多得不得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是不是？
现在已经败落了。
现在已经败落了。以前他们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这个村书记哇，就是改革开放，他们就跟得上这个步伐一改革开放，他们就做着投资这个，所以到时候每个村民都分到配到房子，然后每个村民都有 bonus 有汽车有钱，然后存款都是六位数、七位数、八位数的那最近才发现，他们有些问题，因为他们所投资的我们知道这都是合作社嘛我们投资的，然后如果有盈余的话，有结余的话，我们就分红嘛。所以一年下来，大家没做什么事情，分到几百万了，没想这个钱多得不得了。最近才发现他们现在有点问题，因为他们负债很多，因为他们事业做触角做太多了。比如说，他们有航运，你知道航运事业，他们买了八条船。那八条船发现，因为你的经营管理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到后来现在都是在亏损的状况。
现在所有的航运都在亏钱。
是吧？因为他们本来讲说他们有产品，你看一贯一系列的一条龙的一些这个经营的方式，他们的产品，然后又有这个船运可以运到那边去卖怎么样，就到后来发现亏本。所以他们虽然有资产在500亿吧，但是他们负债可能已经超过400亿了，再负债下去可能这个资产的已经比不上他的那个负数了所以我们看到才几年前非常的繁荣，有可能再过几年怎么样就垮下来所以我们要预备，因为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非常快。你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这边就提到什么安逸无虑就是在安舒的环境使人就不能振作你知道罗马帝国也是忽然之间就垮下来了，之前非常强大，对不对？当他们在安逸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没有就像以前那么样的积极，那么样的非常勇敢。就像是我们看但支派他们一直没有得到那个他们所得的地业，他们所得的地业本来在以色列的中间的部分可是后来他们怎么样，那边太难打了，那边的人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就跑哪里去？跑到北方去了。北方他们在这个研究之地之外的，发现有一群人，哇，这些人干嘛？安乐安居无虞的他们是好像没有敌人，所以他们说这些人最好打所以他们就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看在这些安居无虑的居民当中，很难可能有忽然之间一些灾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却没有能力去防范所以其实神他会让我们有一些困难，借着这个困难的环境会试炼我们，让我们可以茁壮，可以成长。不然的话，你如果一直没有被试炼被熬炼过的时候，真的碰到一些灾难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就垮了所以这边就提醒这些安逸无虑的这些妇女说苦难就会临到， 苦难什么时候呢？他已经讲了说再过一年多，所以很显然就是亚述王打到犹大的那个时期啊。那神的子民会失去产业，这当中有很多的葡萄园会被摧毁，有些城邑会被毁坏了，等等等等。所以到后来剩下的城邑真的很少啊，只有什么啊拉吉，还有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城邑都被已经被亚述攻下了啊。所以圣民他们所得的产业需要靠神来持守啊。所以你说我们有时候产业太多的时候怎么办？啊，不是想办法去把它啊，怎么样去保护，怎么样去分散风险，而是你要去依靠神哈、啊。真正的依靠只有从神那里哈、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将来会有一种情形，土地会荒凉啊，那些过去是热闹繁华的城和宫殿都会成为荒凉，成为牲畜和草场还有野驴的住处，不再有人居住啊。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呢？有哈，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后来就是被巴比伦摧毁。你看被巴比伦摧毁的时候，圣殿被毁了，城墙被火焚烧，所以那些房子全部都没有，变成荒凉哈，真的就是野驴所住的地方。那不只是巴比伦这次，还有一次是罗马哈，罗马人也曾经攻陷耶路撒冷，也真的是把这个整个城都毁了。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哈，所以我们看就是会有这样的情景，但是没有关系哈，神会做复兴的工作啊。那直到后来我们看第十五节，等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入树林，这刚才我们所看的哈。所以神应许啊，就是末世的时候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意思是神要复兴他们，恢复起初神所赐的福。过去哈、啊，因为我们在灵里面就好像是跟神隔绝，是死的，可是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又重生了哈，然后恢复的一个情景呢，这边有看到公平要居在旷野哈，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哈，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住在平安的居所哈，安稳的住处，平安的安歇处，但要降冰雹打树林，城壁全然拆平哈，你们各水边栽种。好，牧放这个牛驴的都有福的。这边就提到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复兴。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会有一个那个荣华茂盛的一个景象哈。他说旷野可以成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哈。这个圣徒的圣名也是一样，当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长出很多哈，神在神里面各样良善的属性，各样属灵的福气都会在我们里面哈，还有我们可以讲到神国不断的开展哈，你只要一有水，这个旷野马上就是变成是绿意盎然哈，或者我们讲到神的国，它会不断的扩张，就像种子成为大树，或者面哈是全团的发起来，那会有一个平安的景象，平安的景象表示有一个公义公平的王在那里去治理他们，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的时候，全地就充满平安哈，那圣徒就可以永远安居，所以抵挡神的势力都会被瓦解。讲到那个冰炮哈降下来的时候啊，那些不属神的这些，他们就会受到叫被瓦解，被摧毁哈。所以怎么样的人是有福？你们在水边撒种哈，牧放牛驴的有福，就是你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哈，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的啊，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滋长。所以这是第三十二章所讲的哈，那接下来第三十三章哈，讲到一个未来的荣耀。那之前讲到说神要兴起拯救，讲到亚述王他是一个毁灭的人来这当中，可是最后他的结局他自己会被毁灭啊。那其实亚述王他也反映末世的敌基督，记得哈，我们讲到敌基督他就是一个抵挡神啊，抵挡基督，抵挡神的百姓的这一号的人物哈，在历史上不断的有这个敌基督的灵兴起啊，在约翰一书我们不是读到说现在是末时了，你们看到有好多敌基督出来，对不对？敌基督一直没有停止过哈，记得哈，我们看到从亚当啊，讲到亚当的儿子该隐跟亚伯，我们就看到有这个敌基督的一个影子在该隐的身上，他逼迫亚伯，对不对？该隐的后代每个都很骄傲。我们看这些都是敌基督的这个影子在那里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最后真正的敌基督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其实他的本质就是这样，他是一个逼迫人的哈。 所以神的子民在患难中不是看眼前的得失哈，他是仰望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相信神必与他们同在，必要拯救保护他们，使他们胜过仇敌，然后得着荣耀。所以亚述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就是他们看到哇这个威胁这么大，可是神说哈，在神的眼中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神会兴起拯救。当亚述王希拿基立攻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民他仰望神，他求神拯救他们，所以弥赛亚他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要救他们脱离仇敌。所以这边讲到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好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啊罢休了哈，自己必被毁灭哈，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边讲到这个他的特质哈，第一个叫做毁灭，毁灭的意思是表示他很残暴。那第二个讲到他是诡诈的，表示他很什么，他很狡猾哈。所以敌基督是这样子的，这个亚述王哈希拿基利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表面跟你讲说哎你要投降投降啊，可是又在威胁你啊。所以如果下礼拜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跟这个诡诈有点关系的哈，是在但以理书啊。如果你看到那个但以理书，你看到敌基督的特质啊，所以你注意看那个敌基督。我们现在要不要知道敌基督是谁啊，你有一些原则可以让你学习的哈。第一个你知道他是一个很残暴的，那但是又是很诡诈，他是做两面的手法，表面可能跟你讲一些好话，可是呢背地里可能在行一些很残忍的事情啊。那我们看一下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啊，讲到有个北方的王，那这个北方的王其实啊他就是敌基督的一个雏形啊，比如说我们讲了他是一个小脚啊。二十一节讲到有一个卑鄙的人，卑鄙的人就是很诡诈的嘛，就是哈，接续做王，人将什么尊荣给他，却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有没有？啊，所以从这里讲到他是一个很诡诈的啊。然后呢，他可以跟人家结盟，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啊，然后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君哈，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卑微之处。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哈，但是大家注意到这边有讲到诡诈，也讲到卑鄙，有没有啊？然后到了定期之后呢，他就会很残忍，他显出他的那个狰狞的面貌啊。然后他会任意而行，他是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啊。如果看到第32节哈，31，他必兴兵。这兵好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啊，然后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啊，唯独认识神的人啊必刚强行事等等等等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残忍，可是又是很卑鄙，行很多的诡诈啊，就像希拿基利所做的情形是一样啊，他又要行毁灭啊，要么其实我们就做真的小人就好了嘛，对。可是一个真小人，又是伪君子啊，在这当中，他两个东西都弄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暴君哈，那暴君他坐着也很直啊。你看到项羽对，项羽这个人怎么样？很暴君嘛。我们讲说哈，他说他杀了好多那个不该杀的人，很坏嘛啊。但是他有没有行那些诡诈？他倒没行那些诡诈，他的有一个模式叫范增哈，范增给他出很多主意嘛。他说你的敌人现在不是别的，就是刘邦，你把刘邦干掉，你没有人就可以跟你抗争了，对不对？后来不是设了鸿门宴吗？对不对？鸿门宴之后怎么样？就本来叫一个人叫项庄，项庄舞剑，然后呢，志在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嘛。那就是他舞剑的时候你就把他杀了，这样就好了。那项庄跟他讲了那个范增啊，他的模式跟他讲啊，我做一个记号，然后你就找人把他刘邦杀了，刘邦一死了天下就是你的。他有没有做？他就是没做，到最后呢他就让刘邦走了，那个范增就昏倒了。哇，这个你这个素质我没有办法跟你磨大事情啊。但是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是一个我们说他很残暴嘛，对不对？但是他至少不会行诡诈，不会行诡诈。可是这个啊，这个敌基督哈，他 很残暴，可是他又行诡诈。嘴上讲的话怎么好好听啊，好好听啊，对，可是做的事情却是很残忍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现在那个像希特勒讲的话是什么，也是很好听啊。他不是有个葛培尔啊，他宣传部长啊，那他就是给他美化了，做一些好像听讲的话是很好听的话，可是做的事情却是很残忍啊。所以你看，毁灭与诡诈就是一个敌基督他的一个本质，又要行毁灭又行诡诈，这是残忍卑鄙的行径，是敌基督的作风啊。亚述用两面的手法去威胁犹大，显出他是一个敌基督的本质啊。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只要向神呼求拯救就好了啊。所以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啊。然后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只要向主呼求拯救啊，我们看在那个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啊。亚述王到底对我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他们也在那边搞不清楚了啊。所以在这个是非不分、道德沦丧的世界，只有神才是真正的依靠啊。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力量和帮助，所以记得一定要向主来呼求哈，然后神就一定会兴起拯救哈，那所以仇敌就会被打败。然后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神会被高举哈，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起来的时候，神他会被敬畏，他被尊崇，受人尊敬的哈。你看到这个世代，如果现在这个世代是不敬畏神，道德很败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世代是黑暗在掌权了啊。所以在弥赛亚的日掌权的日子，神的名会被高举。我们看耶稣他也讲过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啊，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吸引万人归他的话，神会得荣耀啊。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弥赛亚来，他要荣耀神，在他的国度当中，神在全地会被尊崇，叫世人的眼睛得开，我们脱离撒旦的权下，我们心都会归向神啊。这是一个这个他建立的国度就是这样子啊，就变成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度。所以你看到每次有复兴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开始他们就不一样啊。美国也曾经在一个时间堕落，可是后来复兴起来的时候，哎，人们就开始敬畏神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好像又在一个堕落的一个阶段，因为人们开始不敬畏神，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开始在那边出现了啊。但是如果是敬畏神的时候，会你的公平公义充满锡安，锡安就是神的居所，或者成为神的百姓啊。在神的百姓当中，你会看到有公平公义，有平安在这当中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有亚述的威胁啊，第七节他说，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当这些亚述的威胁来的时候，他们想要求外面的帮助嘛，都得不了啊。然后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啊。所以这些我们看他跟你耍一些诡诈的，跟你讲好的事情不照着去做的啊，像这些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当亚述的势力临到的时候，犹大四围的邻国都被征服，犹大国也差使臣去求救，可是他们签的约都是无用的。那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世界的秩序一定会崩溃啊，然后看到地上的悲惨衰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这段的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情景是会有这个样子。但是哈，当敌基督起来的时候，同时会发生一件事情，基督就会出现啊。所以耶稣在讲到说，他末世要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就是行毁坏可憎要先出现哈。所以这个耶稣才会出现。在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等耶稣会来吗？对，要来吗？你看耶稣要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先看一件事情啊，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提到说，主的日子哇要预备哦，他随时都可以来哈。所以那时候人们就很惊慌了，所以后来他就又再写了一封帖撒罗尼迦后书。你看第二章开始说哈，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对不对？你们在等他降临吗？ 然后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我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什么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不要着急啊！很多人在讲，哎，耶稣要来，耶稣要来了，不要着急，为什么呢？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哈。然后他讲了一个原则，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耶稣要来之前会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哈，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就是沉沦之子，他会显露出来。你看现在有没有敌基督啊？是谁啊？金正恩还是哪一个？对世界有威胁的哈，还是哪个独裁者？以前我们在想说萨达姆侯赛因呢，萨旦胡森好像就是敌基督哈，其实发现哎他也不堪一击哈。以前比较像敌基督是就希特勒比较像哈，有人讲拿破仑也比较像，因为他那时候真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哈。然后讲到他出现的时候，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他有一些特质，所以特质就是他骄傲自高自大，然后他会抵挡主，他突然之间得到权柄是神给他的哈。然后另外一个他会逼迫神的子民哈，这边他自称为神啊，然后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啊，那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的是什么，叫他这个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有一些东西是拦阻，让敌基督没有显现出来哈。那个拦阻的是什么？我一般的解释，我会解释说这是圣灵哈，只要圣灵在的时候哈，敌基督就不会出现哈。那圣灵离开的时候，因为圣灵是施恩的灵哈。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神就任凭他们的时候，让他任意而行的时候。所以你看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等到这个拦阻的被除去的时候，我们讲世界的末了以前，圣灵可能会不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圣灵是已经赐下来浇灌吗？浇灌在我们当中，但是圣灵会一直在我们当中吗？不是啊，圣灵一直到什么时候？圣灵会不会不在的时候？好，我们先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刚才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对不对？第二章讲到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下来？是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然后圣灵会不会离开呢？会哈。什么时候会离开呢？他说，一直这件事情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啊，你看第十七节讲，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你们少年人会说预言啊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神迹奇事？有哈。有的教会讲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神迹奇事是谁做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圣灵在不在？有圣灵就有神迹奇事。因为这边讲到哈，天在你天上你要看见奇，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要显出神迹。只要圣灵在，就会有这个事情。那圣灵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这边有讲到说哈，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这都在什么？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什么叫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啊？那世界的末了，那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就开始灾难来了，就是这个日子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讲七印七号七号七晚，这个之前圣灵都会在，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圣灵在的时候，我们呼求告主名会不会得救？一定会得救。但圣灵不在的时候，你呼求主名会不会得救？你就不会得救了，对不对？叫天怎么样？天不应叫地听，没这圣灵不在这当中，你怎么得救呢？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圣灵在的时候是恩典的时期，我们讲恩典的时期。可是神要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把恩典的门先关起来。把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圣灵会不在这当中。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没办法悔改，神已经任凭他们。就像是法老，神就让法老的心刚硬，让他不能悔改哈。所以这个是那个不法的隐意，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会显露出来有个拦阻的，就是圣灵还在那里，恩典还在那里的时候，审判就不能下来哈。我们就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继续看，这边讲到哈，第八节，这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敌基督出来了哈，敌基督出来，同时呢耶稣就出现了哈。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什么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啊，然后后面提到不法的人来，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如何如何的哈，很厉害。那这些人，很多人他们就会被迷惑了，啊， 可是因为他们不爱真理，神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你们这边也讲到，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第十节，真理的心是爱真理，是指爱什么？爱神的话，真理就神的道，或者讲到圣灵，真理的圣灵啊。如果你不领受圣灵，不接受圣灵，身上没有圣灵的话，你一定会被欺骗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同时呢，这个耶稣就会出现，他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所以你看到在第十节哈，在三十三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好，你们要怀着的，你们要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衰竭。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哈。这边有讲糠皮，讲到碎秸哈，你想到什么？耶稣要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不是说吗？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他用不灭的火哈，要扬尽他的场，对不对？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了，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糠皮会被烧了，表示说神的审判要临到哈。所以对弥赛亚，对他的百姓而言是要施行拯救，可是对仇敌，对不属他的人来讲，弥赛亚来是要施行审判，他是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所以抵挡他的，如果你不接受他的，你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弥赛亚来，他有两面，一面是他要来拯救我们啊，一面他又是审判的。所以耶稣也讲说，我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可是我又不想定你们的罪，我来不是定你们的罪，我来是要因你们啊，要你们因我得救。所以他是一个审判的烈火啊。所以弥赛亚他是为审判来的，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扬尽他的场。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将糠啊用不灭的火给烧灭了。所以恶人，如果你在义人的会中，也要如此灭亡啊。那这边也讲到神他要审判列邦啊，讲到列邦已经是像烧的石灰啊，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所以你讲到荆棘被火焚烧了，这些事情就是代表审判就临到了。而神将列国赐给弥赛亚做田产哈，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所以当末世降临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他的国，那些不属他的都会被烧尽哈，都被灭尽。那天国的福音会传遍天下哈，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哈。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哈，这个所以他这边，你们在近处远，在第十三节哈，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传出去啊。然后西安的人都惧怕，不亲近的人被战境抓住啊，审判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啊。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我们可不可以与永火同住？我们将来要跟神住在一起，神是烈火，那我们怎么办呢？啊，他所住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你如果要住的话，除非怎么样？你要改变你自己，你要变成火，你要变成光的火，可不可以烧火把火烧掉？不会嘛，哎，我们都是自己人哈，越烧就越旺啊，所以你要自己要改变。所以我们成为圣徒，记得哈，我们属灵生命会改变，圣洁，神真是圣洁，我们要像他一样圣洁哈，因为他是圣洁，他会烧尽一切的罪恶污秽。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有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烧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烧掉我们里面的所有不属神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这些所有不属他的事物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碰到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会把我们里面的这些渣滓除掉，所以我们会被炼净，能够像他一样哈。所以我们看他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之后呢哈，他会来供应我们，他会保障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的哈。所以弥赛亚必眷顾他的子民，到审判的时候，圣徒只要藏身在他的里面，才是真正的安全哈。 我们不是去躲避他，而是跟他在一起哈。然后住在爱的里面，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无惧哈，我们就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就爱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对不对？所以审判的火来的时候，我们怕不怕？不怕，因为我们有爱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对，我们都是火嘛，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在第十七节、二十四节哈，这边就讲到说，将来一个荣耀的未来哈，我们会荣耀与主同在。你的眼必看见王的荣美，啊，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念那惊吓之事，自问说，这些在哪里呢？啊，过去我们所担心的事，其实都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只有借着他才能将神表明出来。后来我们会看到王的荣美，也看到神的荣美啊。所以在他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必然会显现的。凡有血气的都一同看见。好，我们属灵的眼睛被开启，我们可以看到王的荣美，从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当圣民知道神他们就是王的时候，强暴的那个亚述王的威胁就算不得什么，这些人一定会被打败。他们从哪条路来，也必从哪条路回去啊，他们必不得到进到这个城啊。然后神会应许说要与他们同在啊。那在第二十一节，在那里耶和华的威严必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人同在，他的帐幕在人间，他的帐幕是不能挪移的帐幕啊。这边有提到为不挪移的帐幕，二十节哈，橛子是拔不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橛子这个是非常坚固的，幔子是被拉开张大的哈，这神的国度会不断的开张，啊，之后呢会有一个圣明的城在这当中哈，神要建立他的城，这个城其实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进到上面的，进到里面的呢，哈，就是我们的罪都是被赦免才能够进去哈，我们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悲哀哭嚎的事情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边讲到说，将来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哈，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这是第三十三章。那第三十四章就讲到神他宣告的审判的事情啊。弥赛亚他是救主，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可是他还要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哈，万民都要在他面前接受审判哈。所以你看到列国要进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就应该听。然后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你看到发愤恨的这个就是表示他要审判哈。所以意思就是末世的时候审判要临到万国万民，神要将万民分别出来，凡被咒诅的就进入到永火里面啊。但是弥赛亚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啊，以及脱离一切的审判。那我们看到神会召聚各民各国各方，这边讲到列邦啊，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到他面前去称颂他。那他会去宣告审判，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那边讲到神宣告审判的时候，就口中有一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所以这边所描述的这些哈，这个列国啊的一些情景啊，诸山他们的雪融化啦，天上的万象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这些经文哈，其实都在启示录看得到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在讲义上那边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这些，就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哈，这个末日的一个征兆，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一样啊，好像他在参考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哈，然后会有一些灾难临到，那个仇敌他们会那个尸横遍野哈，非常的多。然后这边讲到那个血哈，讲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要穿了血了剑的衣服。好像就是你看到以前的打仗的时候都是你要看到血这样喷出来啊。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啊，启示录十九章这末世的那个征战啊，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血的名字，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 他穿了什么？献了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知道在天上怎么样哈？很多人跟着他，然后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又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壮啊！就审判的这个事情就临到了。那后面也提到说，在这征战当中啊，讲到说有个神的大宴席，可以吃什么君王和将军的肉，哇，这看起来很可怕啊！壮士和骑马者的肉，和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一些大小人民的肉啊，这表示说那个这个战争可怕到一个地步，到处都是尸首啊！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可是我们如果看那些纪录片，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死伤的人数有多少人呢、啊？南京大屠杀300,000哈、啊，我们看这个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死了300,000人啊，中国百姓啊，中国的国军死了多少？他们估计大概有400,000啊，400,000军民啊、那个军队那个阵亡哈、啊，人数非常多哈。啊所以这是战争可怕的情形，我们看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那撒旦他会迷惑列国，你看到在第20章，撒旦跟那些敌基督他们要出来啊，20章的第8节哈、啊，他们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所以这些人他们被迷惑啊，他们就真的是就跟随这些撒旦去了，然后去攻击神的城哈、啊。可是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被丢到硫磺的火湖。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很多末世的征兆啊，在这个34章这边就提到了哈、啊。然后第5节开始，他讲到神向以东报仇，哎，怎么又提到以东哈、啊？之前我们有讲过以东，所以从第5节一直到后面哈、啊，15节都提到好几次以东啊。你看第6节也提到有以东，对吗？波斯拉，以东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哈、啊，红色，打仗的时候有血的，好像就是红色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63章啊，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城哈、啊。你看第63章，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的，然后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红衣服，为什么穿红衣服啊？打仗的时候反正血都是红的嘛，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意思啊？啊，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啊，然后你的装扮第2节为什么有红色呢？你的衣服为何像啊拽酒壮的呢？啊，然后我独自拽酒壮啊，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你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污染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之啊，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大家看到啊，63章这个描述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启示录第19章，他穿了那个溅了血的衣服是一样的啊。就审判临到，这边也讲到以东哈、啊。那以东在属灵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他自古就跟以色列结怨啊，他是雅各的哥哥嘛，对不对？那当犹大受攻击的时候，以东人就趁火打劫，有几个经文有提到，历代之下有提到，诗篇有提到啊，幸灾乐祸啊。那他提到以东是被咒诅的民，他怎么是被咒诅的民？因为以东哈、啊，他对他的弟兄是永怀仇恨的，在以西结书那边有提到，所以神要追讨他们啊。所以如果你不饶恕弟兄的这个哈、啊，饶恕弟兄的神也必不饶恕你，神一定会追讨你哈、啊。所以在属灵上，如果你对弟兄没有爱心，不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就是没有坐在弥赛亚的身上。记得我们看到哈、啊，马太福音的第25章讲到他要招聚万民啊，右边左边的山羊绵羊，记不记得哈、啊？他说如果你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你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被丢到永火的里面哈、啊。那这边提到几次报仇之日哈、啊，以东的意思是红色，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弥赛亚穿的就是溅了血的衣服，他要击杀列国啊。那个酒座的颜色也是一样，是红色的哈、啊，就是说神要审判，神要征战啊，会有一些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那第9节到第15节哈、啊，就讲到以东它会成为荒凉，以东的河水要成为石油。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就发财了，对。 跟以前来讲到石油是指的什么意思？一直不断的火在烧哈，你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对不对？那些油田，哎，我们说这些赚钱的，打仗的时候这些变成什么？哇、哦，都是在那边火一直烧啊，对不对啊？那个烧的那个，我们看到在卫星看到，哎，怎么就乌漆嘛黑的在那里哈？尘埃要变成硫磺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石油跟这个硫磺所代表的是被火烧的景象。就好像索多玛跟厄摩拉他被毁灭，所以末世的审判你会发现哈，如果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他们的份就是被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哈。所以以东他们是怎么样呢？他是以撒的儿子，你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以斯玛利跟以撒，可是以撒的叫做蒙应许的子孙，对。所以保罗在讲说，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一定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唯独从什么？从以撒生的才是蒙应许的子孙，对不对？从以撒生的。好，那现在以东以扫是不是从以撒生的？哎，他是从以撒生的、啊、对，他是蒙应许的子孙，照理说应该是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从以撒生的？是哈、啊，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讲，我们也像以撒一样是蒙应许的子孙，可是他是从以撒生的，可是跟雅各有什么差别呢？
他没有长子，这两个长子。
第一个他没有长子的名分，第二个是他没有得着应许的产业。对，你应许的子孙有没有应许的产业？照理应该有应许的产业。所以以扫，我们讲以东，他是蒙应许的子孙，可是呢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所以意思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却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基督徒没有进到神的国的？你得救的叫做仅仅得救嘛、啊、很多人讲说，哎，我主啊主啊，对，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什么事情，主啊主啊，这些人有没有得救？有啊，对不对、啊、但是有没有进神的国？所以这些人没有进神的国、啊、所以如果你是像以扫一样，你是蒙应许的子孙却没有得着应许的产业，你没有办法进去的话，就像是那些被关在门外的。所以在天国有被关在门外的，你要哀哭切齿、啊、在那边哭。以扫有没有哭啊？哭了，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你知道在天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要不要进去啊？希望能进去啊。能进去有没有条件呢？进去的条件有啊。有没有人被关在城外的？也有、啊、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已经讲到最后，还在描述一件事情啊。已经我们都进去了哈、啊。你看我们先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哈、啊。二十一章讲到说，哇，这边很棒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说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哈，二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都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的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哈。只是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之生命上才可以进去哈。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被丢到硫磺火湖，可是还有一些人没有被丢到硫磺火湖，可是却怎么样？
不能进城，
却不能进城。所以后面讲到城里面，哇，有黄金街哈、碧玉城等等等等，好棒哈、啊！有什么生命水的河，然后有生命树果子在那里。然后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衣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的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从门进城？要，对不对？可是城外怎么样？这些人还是有些人，哎，不是白色大宝说审判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还有这些人哈？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所以这些人是谁啊？这是一个奥秘啊！那我解释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你是得救的。你是相信的，可是却没有忠心跟随到底的，啊，然后你被撇下的，啊，你不能进去的，好，像这些人，他们是在城外哈、啊，神称他们是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哈、啊，哇，什么基督徒有拜偶像的吗？有行邪术的吗？啊，之前有跟你讲过嘛，哈、啊，怎么样的像行邪术一样？怎么样像拜偶像的？玩梗跟悖逆。基督有没有玩梗悖逆？我有没有玩梗悖逆？啊，你就知道啊，那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啊。所以这边讲到石油啊，有没有提到石油？就讲到那些硫磺火湖的啊，然后昼夜中不消啊，那个烟一直在那边烧啊。 它是一个永远的荒凉啊，烟气永远上腾，在第十节那边看到啊，什么叫烟气永远上腾？这边也启示录也提到哈、啊，大巴比伦在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三节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它的烟一直往上冒。所以我们看到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哇，那个油田在那边一直冒烟，哇、哦，好像就是这边所描述的啊，直到永远哈、啊。那以东的产业一直被烧，它最后是一无所有。在厄巴迪亚书那边就提到哈，以东它的产业是一无所有的，那成了什么鸟兽栖身之处啊？讲到这边有鹈鹕、箭猪、哈、猫头鹰，还有乌鸦要住在那里，所以这些从前是热闹繁华的城市，就成为了野兽和鸷鸟的栖息之地，树林上就成为邪灵盘踞的地方啊！你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八章第二节，那边就提到哈、啊，他这个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什么鬼魔和这些邪灵的住处，污秽之灵的住处啊！所以你最后的份，你跟谁在一起啊？你不跟神在一起，就跟这些邪灵在一起。这些邪灵他们将来要去哪里啊？他们的份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哈、啊。所以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最后我们看在第三十六节哈、啊，这个以前我们也引用过，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犯过，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哈、啊，他也为他们捻阄，又亲手啊准神给他们分地，他必永远得这个伟业，世世代代居在其间哈、啊。那讲到圣经可以指的摩西五经，在当时哈、啊，我们说只有摩西五经啊，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圣经。那后来有先知书，有什么的哈、啊？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从耶稣的角度讲到圣经的时候，就是指的律法书，也指的先知书，先知的一切的预言都叫做这个圣经哈、啊。其实我们讲都是神的话哈、啊。那他说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啊，都是一对对的，都是跟这彼此有相互有关系的哈、啊。这个半偶，如果我们看到半偶，讲到神讲到他要审判，用洪水审判的时候，他让这个动物是一对一对的进到方舟哈、啊，表示神审判的信息绝不落空哈、啊。他说他是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的意思，他是完美无缺的，圣经所有的启示都是完全的哈、啊，一切的奥秘都在其中。他也无一没有半偶，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可以彼此印证，所以如果你用神的话你看不懂的这段的经文，你别的经文你去看哈、啊，你去这边相互印证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些亮光启示，你就会容易明白哈、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以赛亚书跟这个启示录那边相互对照看的时候，哎，我们好像就更清楚了啊。然后一讲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哈、啊，他口中所出来的那个气哈、啊，神所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它是活的哈、啊。在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没有？神所默示的原文就是神口中的气息哈、啊，所以圣经讲出来的话都是活的，它是为弥赛亚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哈、啊，所以它像是一个明灯照耀，把人引到弥赛亚，所以我们借着圣经可以看见弥赛亚，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神哈。所以你要把它查考的话，就是你要去研究哈，而且你要去什么，你要去把它宣告出来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神给我们一些话，你把它释放出来宣告出来是带有能力的哈。然后又讲到说这是永远长存哈、啊，我们说这个天地都要废去，可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讲到一个神的话的一个重要在这当中哈、啊。那最后一章我们看三十五章哈、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一个哈、啊，本章的内容还有气氛跟先前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再是审判咒诅跟毁灭，而是充满欢欣喜乐哈、啊。所以灾难之后有一片更新的景象，所以遇见了犹太人他被掳归回的一个景象，神把他们带回锡安的沿途经过沙漠旷野哈，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可是在旷野沙漠神会看顾他们，眷顾他们的需要，所以这边讲到旷野哈，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哈，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哈。所以讲到神他会给他们复兴，神会赐福给他们。这边讲到黎巴嫩，黎巴嫩的意思就是白色的意思，神会让我们洁白，罪都得赦免。加密的意思跟肥田是同一个意思，神会给我们丰盛的一个产业在这当中。沙伦的意思就是喜悦的，所以这些都是神会给我们的，在圣灵里面的喜乐等等等等，都是从神所赐的，所赐的福在这当中。然后我们也会看见神的华美。然后第三节讲到，你们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坚强，不要惧怕啊！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行极大的报应，他也必来拯救你们。所以我们虽然是软弱的，他们经过战乱被掳，其实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摧残我们渴望得着医治所以后面他讲，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时候必能歌唱。这边讲到过去是残缺的我们都需要医治，神却让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恢复然后你们会得着了一些产业这个是一个加美的产业，就像过去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里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而且生产是非常的丰富之后又讲到说，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所以有一条路可以到神那里去的，在新约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是耶稣所以你虽然是愚昧怎么样也没有问题你只要走在那个路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在旷野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旷野没有路可是你一旦有了一条路，那就很简单，顺着这条路走就好了所以我们看有时候这样子有时候我开车经过旷野你知道内华达州旷野，我一次经过一条路50号路，50号路看到路标上里面写不写 The longest road in America 最美国最寂寞的道路，真的是开了一个小时只看到一辆车子，我开了3个小时，我数了3辆车子3个小时只有3辆车子，但是这旷野无奇，对不对？茫茫旷野，你要怎么走？路开了很简单，你就上这个路，顺着这条路走就好了所以那个旷野没有人烟，也没有什么住的地方住家，也没有别条路。可是这条路一开过去一定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所以这边讲到是，这地方很安全，野兽也不登这路所以你进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必然会欢喜快乐所以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所以我们每一个被神救赎的，神一定会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会跟神唱歌，我们会一路上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好像做梦的人。为什么？因为神为我们行了奇妙的事所以这是一个讲述到西安大道的一个景象好，所以我们看这讲到4章讲得很丰富所以你要知道他讲的一些，你要有一些神的话跟他相互印证，你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看结论记得以赛亚他的预言，他是一个永恒性，他不局限于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所以他要解决的不是犹大国面临的危机而已，更是看到100多年后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凉，百姓会被掳到异邦，但同时他又看到圣民回归的一个盼望然后将来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所以700年后耶稣降生的事情他这边也讲得很清楚讲到未来末世要发生的事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圣民会经历荣耀跟复兴。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信息当中学习，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我们去体会历史，我们去查考宣读圣经，那我们也可以在所处的环境中艰辛的依靠神我们可以随时的仰望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这当中学习当中，你会发现以赛亚书真的是很丰富非常的好。好，我们就讲到这里